冰川天女大战一位不知名的少女，呵，打了个不可开交啊。打着打着呀，忽然之间不知道从哪儿冒出了一位中年女子出来。嘿，这女的来的是神不知鬼不觉，冰川天女那么大能耐，那么高的功夫，事先一点都没发现。这中年女子周身上下一身黑，头顶上绑着两只白色的蝴蝶结，也乐呵呵的看着自己呢。这女的长得小圆脸，这模样和这少女差不多，不过这眼角稍微有那么点鱼尾纹，看上去也是风韵犹存。冰川天女不由得倒吸了口凉气，心说吧，这女人什么时候来的啊？我怎么一点声音都没听着呢？无声无息，这要搁背后想要暗算我，我今儿个还焉有命在呀？那少女管这女人叫妈，看起来这是一对母女。这母女俩呀，打扮差不多少。最奇妙的是，这中年女子也是乐呵呵的，一瞅这神态，也跟个淘气的小姑娘差不多少。冰川天女先说话，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呀，我看看他们俩想要干什么。就听那中年女子说，梅儿啊，这位姐姐比你可高明的多了，你不信你就试试看看，你想拿的东西我看你拿不到。哎，大五小五啊，你们为什么要和他打架呀？这五十兄弟赶紧来到这中年女子面前，深施一礼，姑姑在上，我们这里给您施礼了。行了行了，不用多说了，瞅你们俩年纪不小，一个比一个没出息，这么多年能耐都练到哪去了？就饭吃了不成啊？就连这么个小姑娘你们都对付不了。姑姑你有所不知，这妖女她故意还把这妖女这俩字啊说的声音挺大，瞅这意思好像故意给这冰川天女听的。这冰川天女刚要发作，这少女把这小嘴一撅，妈，你总看不起我，我也不是小孩了，你看我的。说着话身形往起一纵，纵起来了，嘴里还说呢，这位姐姐，我可要借你这把剑玩玩了，你舍得吗？这阵这身形这就落下来了，两只手，一只手抢着冰川天女这剑把，一只手猛点他手中的合谷穴，施展的这是空手夺白刃的功夫，这轻功这速度也是一流的标准啊，唰啪啪这就到了。冰川天女不由得也大吃了一惊，赶紧横宝剑一削，这姑娘啊在这半空之中呢，本来是躲不开的，但是谁都没想到，这名少女在这半空之中猛然之间一转身，使了一招鲤鱼跃龙门，还啪左掌奔这冰川天女这肩头这就拍下来了，右手伸出五指来仍然扣这冰川天女的脉门。就这一手啊，冰川天女不由得倒吸了口凉气呀、啊！你看别人练轻功，包括自己练轻功啊，唰一下蹦起来多高，哎，几丈，这不算奇怪。这少女在这半空之中，身子能动弹，能转弯，能翻身，这些招这就难练。您琢磨琢磨，人蹦到半空之中，搁这半空之中，叭，猛然之间还能停一下，还能转弯。您说这功夫难练不难练吧？人毕竟是人，他不是飞鸟，想要搁空中转折如意，不下一定的苦功，不经过名人指教，你练不出来。这也是棋逢对手啊！冰川天女不由得精神头也来了，身形一转啊，啪啪啪，和这少女就打斗到了一处。这时候这少女把掌中的短剑这也拽出来了，两口剑上下翻飞，光华缭绕，打了个势均力敌。但毕竟那少女这能耐呀、啊，赶不上冰川天女， 这冰川天女这剑法这一展开来，那真是一发而不可收拾啊！但见寒光四射，是忽聚忽散，清灵之处好似行云流水，罕见之处又像冰河倒泻的一般。多亏这少女这轻功有这独到之处，一遇到险招了，在这半空之中就能躲，身子就能转，这样把这不少的险招逼过去了，但也是非常的吃力。打着打着，这少女一连使了几招，被这冰川天女轻描淡写的都化解开了。这少女就有点沉不住气了，神焦气躁，剑法也有点乱了。冰川天女一乐，怎么你还要比吗？怎么不比？你再看我这招。说着话，身形往起一纵，宝剑一上是下，人借剑力，剑借着人力，居高临下，借着这股冲力，唰啦，这速度非常快，奔着冰川天女当胸这就刺过来了。冰川天女赶紧使了一招叫一尾渡江，嗨，宝剑平削，他这剑长啊，那少女那剑短，再加上他这出剑这速度也快，唰啦，他这剑你别看后出手的，但先到了，一尾渡江啊！等这招使出去，这冰川天女也后了悔了，心说话，这少女这要躲不开，这一剑就得把她拦腰断为两截。这么可爱个小姑娘，真要死到我手里头，我这心里头也过意不去呀。但是这剑招使出来了，想要收收不回来了。正在这千钧一发这紧要关头，忽然之间那中年女子见识不好，飞身形蹦过来，一伸手捧，把这少女这腰带子给抓住了，往回一带，梅儿小心，唰啦身形一转，娘俩是轻飘飘落在地上。这冰川天女长出了一口气，赶紧把宝剑收回来。不管怎么说，这一剑没要这少女的命，这也算是万幸啊。但紧接着他不由得就有点倒吸了口凉气。你看，自从这中年女子来了之后，一直都搁那瞅着，没露功夫，而如今这么一露，在这电光火舌的一瞬之间啊，大奔过来把那少女抓住救下去，这得什么速度？这是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啊！自己行走江湖这么长时间，也会过很多高人，像这血神子，这也算是比较厉害的大魔头，但要跟这中年女子要比起来，没法比。咱甭说别的，就这轻身功夫，就这身法，自己和人家那相差的太悬殊了。再说那中年女子把这少女救下来之后，一点都没生气，仍然是乐呵呵的看着冰川天女，一边看还一边不住的称赞，好好漂亮个小姑娘啊，哎，你有婆家了吗？一句话呀，把这冰川天女臊的满脸通红。她这身份，冰宫的主人，另外还是公主，别人对她是敬若神明的一般，远离尘世，谁和她敢开玩笑啊？没想到这中年女子一见面和自己开起玩笑来了，想骂也骂不出来，又羞又恼啊。这中年女子乐的头上戴着俩蝴蝶结，一个劲儿的搁那颤抖，那神态和他这年纪一点都不相称啊，就跟一名淘气的小姑娘似的，专门搁那跟他那女伴寻开心呢。只见他对冰川天女说：“你这剑法真是好极了，才貌双全。这样吧，我给你找个婆家，怎么样？”冰川天女把脸一沉。你个老不正经，再开玩笑我可不客气了。哈哈哈哈，我说你呀，你年纪轻轻的怎么装模作样的，就好像我姐姐一般，我的侄孙们都管你叫妖女，我呀倒觉得你像小老太婆呢。 一句话呀，说的冰川天女忍无可忍呢，唰啦一宝剑刺出来，知道自己这一剑刺出来也白搭，根本就刺不着，但是也要出一出胸中这口恶气。只听这中年女子说，你对我女儿倒也是手下留了情了，但对我的侄孙们却不太客气。你这剑法跟谁学的？你竟敢如此的逞强！一边打着，轻轻一挥手，轻描淡写，冰川天女这一招被他就给化解开了。这冰川天女从来这也是心高气傲，遇着对手明明这都打不过也要动手，哎，呵，这宝剑施展开来，接二连三的对这中年女子施展这杀招。既然说我欺负你侄孙，那你就替他们来惩戒我吧，本姑娘我不服，唰唰唰唰唰唰。他这边生气，哎，这中年女子一点都没生气，一伸手在这冰川天女这脸蛋上还摸了一把。这么漂亮个姑娘，我哪舍得惩戒呀，我疼还来不及呢。嘿，这冰川天女这鼻子没气歪了，也不搭话，继续进招。哎呦，你这口宝剑确实是件好宝贝，只可惜这是冬天，这要搁夏天带着它，连扇子都用不着了，怪不得我女儿想借来玩玩呢。来，给我也看看，我看看是什么做的。哎呦，一说这话呀，冰川天女知道不好，这中年女子要抢自己的宝剑。你说这习武之人宝剑要让人给抢去了，那是奇耻大辱啊！再说了，自己这宝剑真要落到他手里头，他是谁也不知道，以后再想夺回来那可就难了。想到这，这冰川天女把这口冰魄寒光剑舞动的泼水不进呐，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先说话，我这口宝剑舞动的这么快，我看你怎么抢来，不把你这手给剁下来那才怪呢。哪知道正想着呢，忽然之间就觉得眼前飘过来一股香风，这中年女子已经切身到近前了，也不知道她怎么弄的，出手就那么快，把上边一弹，下边一挥手，嗨，冰川天女就觉得手里头一轻，宝剑被人家已经给夺过去了。你要干什么？宝剑让人夺了，冰川天女一停手，这回也不打了。干什么？你放心，我当然不会要你的东西了，我只是想看看你这口剑为什么它能冒冷气，它究竟是什么做的。哎呀，这真是难倒我了，究竟是什么做的我还真看不出来。哎呀，瞅你急成这样，还给你吧。一拖冰川天女的手腕，啊，啪，这宝剑不知道怎么弄的又回到冰川天女手里头来了。抢剑还剑都是一瞬之间发生的事儿，就凭冰川天女那么大的能耐，根本就看不清自己宝剑究竟怎么让人夺走的，究竟是怎么又回来的，自己都觉得是莫名其妙。当时这冰川天女这就愣到那了，这中年女子把这冰川天女这小脸轻轻给托起来了。哎呀，让我再看看，真是如花似玉，我见犹怜呐，这媒人我做定了。手一松，身形一转，眨眼之间人影已经消失在了数里开外，速度就这么快。等到冰川天女缓过神来，再看这武士兄弟和那少女早就已经是踪迹不见。原来呀，这中年女子和这冰川天女搁这戏耍动手呢，他们都先走了。望着这中年女子这背影在这草原上消失了，冰川天女不由得叹了口气呀，哎呀，心说话，我父母费尽了心血创了这套中西合璧的剑法，本以为可以无敌于天下， 哪知道连这女子也斗不过，看起来我父亲的心愿恐怕难以达到了，心里头非常不是滋味。从这冰宫里出来这么长时间以来呀，还从来就没遇到过这么高的对手呢，从来就没败得这么惨。而实际上他哪里知道啊，这中年女子这武功之高，辈分之尊，在这整个武林之中也就仅仅有那么三两个能和他相比的。毕竟冰川天女刚刚二十多岁，年龄和人家差的太多了，经验阅历资历和人家差的也太多了，吃点败仗，受点挫折，受点坎坷，那是在所难免的。但是这冰川天女从来就是心高气傲，说啥这口气呀、也咽不下去。但咽不下去能怎么办啊？无可奈何呀，无精打采往回走。本来路途不算太远，但这一段时间就能走了能有半个时辰。此时此刻呀，月上中天，高挂于天际，正是这午夜时分。月亮一照，四周围是又肃静又亮堂，特别搁这大漠之中，树林之内的景物隐隐约约都能看得见。他们这帐篷呢，就搁前面那沙丘的边上，看得清清楚楚。一眼望过去，只见唐惊天正搁那帐篷旁边呢。另外不单是唐惊天自己，俩人好像是一男一女。男的那自然是唐惊天了，而那女的一瞅那身材不像她侍女幽萍，冰川天女不由得也是非常奇怪，往前又跑了一里多地，定睛再一看，哎，这回看清了，谁呀？不是别人，正是方才和自己交手的那名紫衣少女，就是那非常顽皮淘气的那位。他怎么和这唐惊天到一块儿了呢？咱们呢还得简单交代几句。唐惊天晚上躺在这帐篷之中，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脑海之中都是这冰川天女那眼神那神情，就跟印度心里头差不多少。冰川天女这身世之谜这是揭开了，她是这桂华生的女儿，和自己门派也是大有渊源，要论起来呢也是当初天山旗舰的后人。可她一提到这天山，她脸上表情就变了呢，她为什么对我们天山派有那么深的成见呢？当然冰川天女和这天山派之间的事儿，咱们也不止一次说过了，这里头也不做介绍了。当然这一切唐惊天现在怎么猜他也猜想不透。此时此刻大漠之上是夜风呼啸，唐惊天就想起下山之时父母对自己的嘱咐，说让自己呢有机会要寻找寻找桂花生伯伯的下落，而如今自己已经找到桂花生的女儿了，可是他却不愿意和自己到天山去见一见桂伯伯以前的朋友，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想来想去心里头也是非常的苦恼。要换成别人呢，哎，这还好办了，唐惊天一定非得问个水落石出不可，哎，偏偏眼前这冰川天女这话就难问。冰川天女是那么高傲，是一副啊与生俱来的那么一种高傲，是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一种尊贵的神情，使得别人呐、就连半句也不敢向他多问。因此上唐惊天心里头对这些个事儿真是既感到疑惑还有点不安，说实话内心深处多少还有那么点反感。您琢磨琢磨，哎，他这情绪这么复杂，他能睡得着觉吗？心里头东一耙子西一扫帚， 搁这想这乱七八糟的事儿。哎，猛然之间，唐惊天心里头一动，为什么呢？我为什么自从认识冰川天女之后，我怎么老这样呢？老是心绪不宁呢？猛然之间，他在脑海之中又想起一位姑娘来。要说这姑娘比这冰川天女还小那么一岁呢，不是别人，自己的表妹李沁梅。姑娘非常顽皮呀，非常淘气，非常好玩，长得也漂亮也可爱，从小和这唐惊天搁一起长大的，俩人搁一起玩，一起练武，一起读书。可是为什么自己对李沁梅的感觉和对冰川天女的感觉那是截然不同呢？怎么会这样呢？唐惊天想到这，心里头啊也是莫名其妙啊。其实啊，谁心里头怎么想的自己谁都知道，少男少女感情闸门说打开这就打开了。唐惊天和这冰川天女各自就好像是一把钥匙，你看那锁怎么打也打不开，你除非给它破坏，你用这铁锯用这钢锯给它锯开，这或者还有希望。但你这要对上号了，把这钥匙对准了，啪嗒开了。实际上唐惊天和这冰川天女俩人现在这心情和这锁头和钥匙也差不多少，只是啊自己下意识的还不愿意说出来，搁这翻来覆去胡思乱想。这阵外头这风更大了，在这风中隐隐约约就传来了一阵呜呜之声，时高时低，时断时续。嗯，唐惊天当时就是一动，什么声音？仔细再一听，你看他这耳力这多敏锐啊，从小受他父亲的指点，练的就是鸡丝尘全手艺啊。冰川天女能听着，他能听不着吗？这回听出来了，感情这兵刃是那尼泊尔武士那弯刀发出来的这声音。听到这唐惊天那是满腹的疑团呢，心说话怪了，这尼泊尔武士到这来干什么来了呢？